美国总统川普近日相继被 Twitter、Facebook 和 Instagram 禁言甚至封号。澳大利亚副总理麦克考马克、财长弗莱登伯格等官员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做法。那么社交媒体平台是否有权对用户发表的内容进行言论审查？禁言封号这样的做法是否干涉了言论自由呢？美国查尔斯顿学院传播学助理教授西崔博士给出了他的看法。
这个看你怎么定义言论自由，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在提到言论自由的时候指的可能都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判断一个事情是不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主要看两点，第一呢是它是不是政府行为，因为第一修正案只限制政府，它对私人行为是没有效力的。所以像 Facebook、 Twitter 啊这种，这些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公司，它都是私人公司，所以其实第一修正案是管不到他们的。这些公司和用户之间的契约其实就是那个服务协议，那如果你违反服务协议了，那公司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去限制你的服务。这是第一条。所以首先这第一条呢，从至少从法律上讲，就不符合这种限制公民言论自由的这种论断。第二呢，从法律上讲，判断一个政府行为是不是干涉言论自由，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干涉行为是不是在言论发表之前。英文这个叫所谓叫 prior restraint， 就是先行禁止。所以至少从这个案例上看呢，至少社交平台封号里面，他们这些社交平台声称呢，是因为特朗普总统有言论在先，所以他们采取的措施呢，是对这些言论的，只不过是针对这些言论的一些后果而已。所以至少从法律上推断，我觉得用干涉言论自由的这种结论是不合适的。
那么现阶段这些社交媒体对川普的言论限制标准是不是也同等实施在了其他个人和机构的身上？
这个观点其实挺普遍的，我在美国也有听到，包括不管是左派的人还是右派的人，其实都有持这样观点的人，都有这样疑问的人。我其实特意还查看了那个 Facebook 和 Twitter 针对封号这个事情的新闻稿，他们其实主要提到的呢，第一就是所谓的煽动暴力，第二呢，两个公司都提到了一个，就是在当前语境下面，特朗普总统所发的这些东西会被如何解读。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禁言的这个决定，至少从我对他们的新闻稿的解读上看，是基于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是如何，或者有什么可能被他的受众解读，基于这个来做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具体案例上有一定特殊性。
你认为社交媒体针对川普的一系列做法是单一事件，还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目前正在试图建立一套内容审查标准呢？
我觉得从这两年的趋势来看呢，社交平台自己也认识到，完全放任自由的这种话语环境产生了很多他们之前完全没有想象到的负面影响。所以你在新闻里可能也能看到，这些社交平台在过去几年里面，在人力和技术方面加强了很多内容甄别上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其实大多数是在比如说暴力内容啊，人口拐卖啊，未成年人色情内容等，这大多数是在这方面。我最近呢，针对一些政治上的不实言论呢，我们也看到他们在至少在界面设计上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对不实信息的提示啊，对一些账号它的资金来源背景的提示啊等等。所以我觉得终止特朗普总统账号的这个做法肯定是一种大趋势的法，但是我觉得这种对用户发布内容的甄别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像这次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账号做封号的决定，我觉得它本身有一定的特殊情况，所以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单一事件，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大的趋势的一部分，就是这些社交平台也认识到自己的话语权力很大，所以也在内容甄别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我们知道川普之前一直在呼吁要废除美国的230条款，这个条款允许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必为第三方发表的网络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允许这些服务商本着诚意来删除不当内容。 那么这个条款的存在是不是意味着社交媒体平台拥有比其他的媒体更大的自由度？那么他们的权利如何被监管和制约呢？
因为230条款呢，是1996年美国通讯法案，就是那个 1996 Telecommunication Act 的一部分。那个法案在美国通讯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的标志性的法案。我们讲媒介研究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都会讲。今天互联网的形态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它发展到今天这个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那个法案里面的一些制度设计。当然谁也没有想到20多年以后互联网会成为咱们今天生活当中这么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从信息来源的角度。230条款最初是为了保护早期互联网发展而设置，所以它背后的前提呢是，你作为服务商如果无理的去限制用户，那么市场竞争会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就是如果你的比如说你的平台上有过多的不良内容，或者是你对用户的内容有过多限制，就是不管你是往哪边偏的过多，市场竞争都会逐渐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在今天几大巨头垄断的这种地位下看，你很难说市场机制还能够有效的去制约这些大企业的权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能够看到民主党的一些议员一直会要求对互联网巨头进行反垄断调查呀，威胁要分拆他们呀，就像80年代曾经分拆 AT&T 一样，或者要在用户数据使用上面去设置更多限制给他们，或者甚至我听到有人会提出来说要把一些互联网企业的大企业的服务纳入到公共服务的范畴进行监管，这样就政府会有更多的监管权利。无论是废除230条款也好，还是反垄断分拆也好，还是作为公共服务来监管也好，目的都是为了让这些互联网企业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但是具体的结果，具体最后法律上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角力的结果，可能会有其他的法律啊、技术啊、经济啊等等各种因素促成最后这个结果。